西游记乃中国文学史上的珍贵之作，为名扬天下的古典文学经典之一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，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语言表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毫无疑问，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，令人倍感亲切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晚花读书会。本期我们来读这样一本好书，那就是由西游记研究名家竺洪波教授融入了30年研究成果而成的最新力作《西游记通识》。该书首先解释了《西游记》为何成为不朽的经典，随后从神话世界、文化宝典、艺术精神和文学畅想四个方面揭示了该作品的恒久魅力，最后探讨了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和版本问题，并提出了整本阅读《西游记》的方法，为了解《西游记》及其文化意蕴提供了一幅完整的认知地图。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，孙悟空的武功表现出一种逆生长的模式，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。在大闹天宫时，孙悟空表现得威风凛凛，虽然说前无古人可能有点夸张，因为还有开天辟地的盘古、射日的后羿等远古英雄横亘在前头，但说句后无来者，却恐怕无人会提出异议。他以一己之力把整个天庭搅了个天翻地覆，连平日有大神通的九曜星君、四大天王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可以说是普天神将莫能禁制。然而一到西行路上，孙悟空身上的英雄光芒便立即暗淡了许多，究其武功修为，不仅与乌巢禅师、镇元大仙等仙佛中人相差甚远，甚至还敌不过红孩儿、蝎子精等一干小妖。每遇到难缠一点的妖精，就要到菩萨那里求援，再也没有了当初大闹天宫时的风头。这种矛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原因众说纷纭，从古至今莫衷一是，无稽之谈亦不少。通过检索西游记学术史有关线索，联系作品的实际描写，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其中的原因。其一，从小人到君子的转化。我们可以从《论语》中得知，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待义利的态度。君子注重道义，而小人则更关注个人利益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君子是一种理想人格，代表高尚的品格和高洁的行为。相比之下，小人则更专注于自身利益，但并不一定品格卑劣。然而，当君子与小人发生矛盾和争斗时，结果并不总是由品行决定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看到温文尔雅的君子失败，而刁钻野蛮的小人却能获得胜利。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满意，但却是事实。以西游记为例，孙悟空最初是一个肆意妄为的小人，而玉帝则代表着君子的形象。然而在大闹天宫时，孙悟空却能够获得胜利，而玉帝则失败了。这说明品行高尚并不总是能够决定胜负。而在西天取经的过程中，孙悟空逐渐成为了一个代表佛教正统的君子，而妖魔们则成为了小人的代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孙悟空也经历了失败和挫折。这表明一个人的品行和行为可以随着时间和经历的变化 而发生改变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仅仅以品行来判断一个人的胜负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，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当然，强调小人无敌的结果论并不值得宣扬。如果我们一味追求个人利益，而不顾及社会公理和个人品格，那么这种做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正如孙悟空最终归于正途一样，我们应该明白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。事物的状态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，这句话深含辩证之法，这也是理之不胜非利之不胜也的体现。孙悟空武功忽高忽低，由高变低，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。其二，美猴王是佛道两猴的集合体。关于美猴王孙悟空的原型，有鲁迅本土说和胡适外来说两种观点。鲁迅认为，孙悟空源出中华本土猴精传说，原型来自《山海经》中被大禹锁在龟山脚下的水怪吴之奇。吴承恩先生将《西游记》搬上舞台，并将孙悟空的神变和奋迅之状再现于观众眼前，这种说法偏重道教。胡适则认为，孙悟空是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中神猴哈努曼的中国翻版。天不怕地不怕的哈努曼曾大闹无忧园，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颇为类似，这种说法偏重佛教。事实上，在孙悟空的形象中也同时存在着佛教猴与道教猴两种基因。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是反抗旧秩序，西天取经则是追求理想和真理，两者并不矛盾。但孙悟空的身份却变了，从体制外挑战权威的在野党变成了体制内维护秩序的执政者。一般而言，身处于体制之内的人们虽然享受到了体制所带来的好处，但同时也必须承受体制所带来的约束。这种好处是以牺牲个性和创造力为代价的，而身处于体制之外的人们则似乎是无根浮萍，无所依附。但是他们也不必受到体制的束缚，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创造力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。例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在野外时表现出野性、奔放、欲望强烈、生命激情蓬勃的气象，战斗力也随之高涨。相反，一旦获得正统地位，拥有取经人的身份和待遇，就必然会削弱生命的原创力，武功也会随之贬低。这种说法无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今天的播讲就到这里，中华书局，举真好书，期待您的关注。